后方处理完了，现在该轮到袁绍了。但是跟强大的袁绍作战，大家还是有点胆怯的，以为不可能战胜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尤其是后方兖州紧邻着青州、冀州，一旦袁绍从那里下手，怎么抵挡？曹操向将士们分析，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志小，色厉而胆薄，计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化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是足以为吾奉也。对于兖州方向的防务，曹操其实早就做了准备。早在一月刚刚消灭吕布之后，曹操就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把青徐二州的事情交给了一个泰山一带的强盗臧霸。臧霸自废从良之后，做的是陶谦部下，后来依附了吕布，素以骁勇闻名于泰山南北，尤其精于战场指挥。曹操一见之下大为欣赏，当即任命为琅琊相，并且委托他代管青徐二州的一切军务。这臧霸果然不负曹操所望，现已率领数万精兵杀入了青州。虽然以臧霸的兵力，要想捣乱冀州成为袁绍的大患，其兵力是远远不够的，但却能牵制袁绍不从这一路进兵，所以曹操不怕袁绍从兖州方面惹事儿。唯一稍担心的还是荆州的刘表，现在只有指望江东的孙策能对他有所牵制了。这孙策呀，一直是一块让曹操左右为难的心病。从本能来说，没有人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强大，但从现实需要，又指望荆州刘表的背后有强大的力量给予掣肘。遇到这种情况，几乎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且顾眼前。曹操采取的什么态度呢？管不了的事就干脆不管，政治上维持友好状态，实际行动上能让步的就不妨让一步。所以对孙策恃勇屡次侵犯自己的广陵郡，连抗议都没有一句。幸好广陵郡的现任太守陈登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这才止住了孙策从徐州北进的势头。风华正茂的孙策是不会坐守江东六郡的，当年席卷江东之时，迅速建功的因素除了选准了江东地界的军事真空之外，主要还是靠他个人的魅力。孙策有吕布之一切所长而无其所短，帅气加骁勇集于一身，谋略和仁义聚于一人。当然仁义是指对小民百姓说的，孙策少年治军，却能使部队军纪严明，部队所过之处百姓一合不损，一鸡一犬不伤，所以特别得老百姓的爱戴。身兼各种官职，却没人称呼他的名号，都以孙郎称呼他。孙策人帅，性情也豁达，而且特别的善于用人，是以市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至死。而凡有贪忌的各处长官，闻孙郎君到，无不弃城而逃，窜伏于山野，落草为寇，也算是明智时归了。本来就有官匪一家之说。孙策从17岁起兵，杀人无数，但绝不是嗜杀成性，而是骨头里边有一股不信邪的血性。早在出伐江东的时候，刘繇部将樊能、于弥占据牛渚屯，依仗粮多占据齐全， 并不大在意孙策的挑战。而孙策竟于青天白日仅率数百骑直捣敌营，一次冲锋就能突入樊能鱼糜营寨，恰如同虎入羊群一般肆意杀戮。那樊能鱼糜的数万大军哪儿见过这样的对手啊，仓皇之下全面崩溃，军粮装备全都供送给了孙策。秣陵城的彭丞相薛礼觉得有勇将泽荣率着大军在离此不远的城南驻扎，互为犄角，孙策未必敢来侵犯，所以仍然坚持效忠刘繇，拒不投降。可谁知道孙策并不理睬薛礼的所谓犄角之势，径直以轻骑直袭泽荣的大营。泽荣恃勇出兵交战，孙策率部仅一个冲阵就斩获500多人头，而自己部队几乎没有伤亡。从此泽荣是回寨闭门，再也不敢出动了。而孙策却马不停蹄直扑秣陵的薛礼，薛礼丧胆之下未战远逃。回攻泽荣，泽荣更加不敢出战了。这时候竟发生了对泽荣绝对利好的事情，牛渚屯被击溃的樊能鱼糜等重新集结了溃军，趁孙策战泽荣驱薛礼之时，抄了孙策军的后路，袭破了牛渚屯。孙策回军二次进击牛渚，竟还是长驱直入，无人能挫其锋锐。破屯之后，将樊能鱼糜等重新集结的部队一举俘获。樊能鱼糜等于给孙策送去了10000多人的预备役，而那被打怕了的泽荣却只有眼睁睁地等着孙策重新攻来。孙策仅是凭着武艺超群敢拼善战吗？当然不是。回军强攻泽荣营寨的时候，孙策被刘建射中了大腿，连战马都不能骑了，被部下抬回了牛渚营，却趁机派出了一个自称叛逃孙策的士兵转投了泽荣，并邀功密报孙郎已经被箭射死。泽荣大喜望外，立即派遣部将于兹领精骑袭击孙策的残部。孙策先派遣部骑数百迎战，于兹率铁骑强攻，兵刃没接，孙策军就溃退了。于兹乘胜追击，直闯入孙策布置的包围圈当中。伏兵四起之时，于兹哪里还敢应战呢？一仗丢下了1000多颗人脑袋。泽荣听说孙策还在，从此更加深沟高垒，再也不出战了。而孙策因为泽荣所屯兵之处地势险固，也就不再强攻。一直到收拾完刘繇所有的部将，进破海陵、胡熟、江城等城，泽荣军再也没敢出来捣乱过一次。刘繇弃军潜逃之后，孙策发布了告令，告诉梅祥的诸县，凡刘繇、泽荣之部驱来降者，一概不问前恶，从军自愿，绝不强迫。所以啊，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士兵骤增20000多人，马1000余匹。孙策之所以威震江东，因为他的政策对路了。孙策杀人于不动声色，谈笑间出手，举重若轻。也有个例子，征讨最后一个江东土豪严白虎的时候，严白虎高垒坚守，不战也不降，却使他的弟弟严瑜来和谈。孙策答应了，严瑜非要跟孙策单独会面，因为这严瑜素来以勇力无比著称。孙策的部下有人担心，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孙策大笑而去，独会严瑜，二人是席地而坐。 孙策突然拔出一把匕首插在席子上，严于已经身体微微一动，孙策爽朗地笑着，听说你能盘腿而坐的时候跃起来，灵敏非常，所以给你开个玩笑，想见识一下阁下的绝技。严于有点遮掩地说着，我看见白刃就会的。孙策从那移动之间已经明白严于的斤两了，一边漫不经心地说着，是吗？一边随手一挤投了过去，严于是咽喉中挤，立时呜呼了。这么有勇力的严于都死在孙策的谈笑风生之间了，严白虎的部众吓坏了。等孙策进攻的时候，竟没有一个敢上前抵挡的。严白虎全军溃散，只身逃往余杭的一个土伐许昭军中。许昭原来是严白虎的一个故友。这孙策呀，对义字也挺在乎的。部将程普等人要去围了许昭，逮捕严白虎。孙策竟然说了，算了吧，许昭有益于旧军，有成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东汉时期的江东，也就是今天的江南，吴越中秀之地，多出风流才俊，更不少英雄侠士。当然了，古人和现在的人不同，没有今天的土著白领们那种进到骨头里的地域优越感。今天呢，你如果在上海这种钢筋水泥大森林里讨生活，那可要把阿拉呀这些字眼练习得字正腔圆。要是被一些坐吃房租的人听出你是外地人，那你就彻底的变成乡下人了。与你的收入小康不小康的无关，就是前推到阿拉们一家三代住个十平方阁楼的时代，他们呢，也照样瞧不起外地的土老帽。这种比阿 Q 更阿 Q 的莫名心理，提供了他们感觉生活幸福的源泉。孙策是绝对没有这种臭毛病的，有力为证啊。攻曲阿的时候，刘繇那儿来了一个山东老乡，父姓太史，名慈，字子义，人生的是远比眉然，身高1.77米稍强，素有胆略，武艺更是没得说，剑法不让吕布，美髯不让关羽。但因初来乍到，还没得到刘繇的信任，就是一个串门的客人，被刘繇临时委以探马的低级活。事有凑巧，一天跟同伴两匹马出巡的时候，在神庭遇上了孙策。孙策身带韩当、宋谦、黄盖等13匹马，太史慈却毫不畏惧，出马就上前挑战孙策。孙策什么时候遇到过对手啊？当即吩咐众人不要上前群殴，自己出手擒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探马。谁知二人一交手，却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身手8斤8两，不相上下，谁也占不了谁的上风。两个人都是求胜心切，焦躁之下哪还管什么回合套路啊，进马拼搏当中相互撕扯，双方全都滚下马来，玩起日本相扑了，高丽跆拳，中国式摔跤。在这全无章法的贴身肉搏当中，两位选手也是旗鼓相当。其他人现在都是观众，又没有个现场裁判，所以是既没法暂停，也难以休战。个人使点难上台面的歪招也是免不了的。孙策无意当中拔下了太史慈背后的首戟，太史慈急切当中扯下了孙策的头盔，一阵胡刺乱砸，全然不成体统。幼儿园的孩子打架也是这样风采呀，这叫人逢危机之时，自然返璞归真。 直到双方的大部队赶到了，二人这才结束了这场生死拼斗。但孙策却从此记住了这位山东人太史慈。后来刘繇逃亡芜湖，太史慈孤军守泾县，孙策竟亲自出马围捕太史慈。部队实力相差悬殊，太史慈城破被擒，孙策亲自为他解绑啊，握手之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咱们是在神庭的时候相识的吧，若那时候逮住了我，你会怎么办？太史慈实话实说，森然回答，不好说的事儿。孙策大笑啊，我也跟你一样，今天也是不好说的事儿。当即拜太史慈为折冲中郎将。后来刘繇死于豫章，手下还有部万余人没有所负。孙策让太史慈前往招抚，左右部署都提醒孙策，太史慈此番北去，一定不会回来了。孙策是相当自信，太史慈除了我以外，不会投向任何人。饯行时送别昌门，把腕告别太史慈，说个回来的日子吧。太史慈确凿地回答说，不会超过60天。后来呀，果然是如期待收集的部队返回江东，众人无不叹服孙策信人之心。等到袁术穷途败亡的时候，孙策当然不会放过收容袁术残部的良机。实际上，袁术这个人是真正的舍命不舍财的那类牛人。部队饿散了，自己饿死了，却还私藏着金银财宝无数，估计是怕到了阴间里边成了穷鬼，也可能是担忧自己驾崩之后撇下的众多美貌嫔妃生活无着落，给大家留点遗产吧。谁知孙策的继承遗产行动迟了一步，被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庐江太守刘勋先下手了。本来袁术的长史杨洪、大将张勋等部署是准备转投孙策的，这下连美人们、将士们以及数不清的珍宝都被刘勋抢先以武力收容了，孙策怎么能甘心呢？那刘勋其实兵力甚重，孙策不便跟他立即兵戎相见，就把自己想派太史慈去收容豫章、刘繇之万余残部的信息主动透露给了刘勋。刘勋也是个贪多不嫌撑死的主，立即遵照先下手为强的原则，亲率精兵袭向豫章。刘勋刚一离开庐江，孙策就以轻骑趁夜袭拔了庐江城，刘勋的部众接近投降，袁术的那些余部、美人、财宝全都转送给了孙策。刘勋此时再也没心情去讲别人的遗产了，当然要先收回自己已经抢到手的东西，急速回军宛城，却在彭泽遇到埋伏了。原来孙策并不屑与其亲战，仅遣派从兄孙弼、孙府率8000骑兵对付刘勋的回师，自己跟周瑜带着20000步兵破了刘勋的老窝宛城，尽得袁术一下的百工精将及鼓吹部曲30000余人，就是刘勋自己的妻妾也被孙策一并给收容过去了。刘勋被孙弼、孙府所率的8000骑兵打了个猝不及防，部队溃散，无奈何只好收拾残部转投西塞，筑垒自守，并告急于刘表，求救于皇祖。皇祖遣太子射率水军5000人相助刘勋。孙策挥师西向，全歼太子射水军，太子射单骑逃走，转而大破刘勋军，逼得刘勋仅带麾下数百人北逃，去投降了曹操。 最让曹操哭笑不得的是，孙策还竟然把姬黄祖灭刘勋的辉煌战绩如实上表给了曹操的中央政府，要求给予表彰封赏。曹操在权衡之下，只好接受着令人不舒服的报捷，甚至还把自己的亲侄女许配给了孙策的小弟孙匡，又让自己的儿子曹彰娶了孙策叔兄孙弼的女儿，也顾不得辈分乱了，反正是亲上加亲了，以后大家见了面愿意称呼啥就随便吧。现在曹操要以全部精力准备和袁绍开战了，那孙策能不能看在这两层亲戚的份上声援一把呢？只要能牵制住刘表的荆州军，就算不辜负几年来的忍气吞声了，最起码别在关键时刻趁火打劫。如果孙策趁曹军和袁绍苦战的时候从背后来上那么一刀，直袭许都，那就不堪设想了。